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界论啊，三界论已经学到了菩萨戒这部分。那菩萨戒前面讲的受菩萨戒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说世俗发心仪轨的受法，也就是说世俗菩萨戒啊，世俗菩提心这个菩萨戒的这个仪轨，那分为龙树菩萨甚深见派的观点和无著菩萨广大行派的观点。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学了龙树菩萨的观点，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来学习无著菩萨的观点。好，那我们看颂词。无著菩萨：无著常许受愿心，无需别解脱戒律，然正受前受七戒，上师询问其委员，弟子承诺学处等以愿行各仪轨受，佛像前可二派同得戒界限三数末。啊，这里面前面应该说分了两部分的内容，前面一部分的内容呢，讲的是无著菩萨甚深啊广大行派的受菩萨戒愿行菩提心菩萨戒的个仪轨。那这里面可以说是咱们来解释它，简单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啊。后面这两句是说，佛像前可二派同得戒限三数末，这个是对前面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的观点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在佛像前受呢，还是在上师前受？那我们受戒的仪轨当中，什么时候会得到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啊？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啊，颂词的字面意思，先看龙树菩萨的啊，无著菩萨的观点啊，无著菩萨的观点啊，无著菩萨的观点说的是无著程序受愿心，那也就是无著菩萨啊，无著菩萨他程序的受愿菩提心戒时，受愿菩提心戒的时候呢，这个普得解罗不需要先受别解脱戒，而是在受行菩提心戒律的时候呢，必须要受别解脱戒中的任何一种，也就是说受愿菩提心戒，那这个时候这个受戒者不一定啊，不一定有具足别解脱戒的戒体，但是如果是受行菩提心戒呢，这个普得解罗一定具足七种别解脱戒之一。七种别解脱戒我们应该还记得哈，前面讲别解脱戒内容的时候讲过七种别解脱戒啊。那这里面就讲了两种，这两种情况哈，两种情况。那下面我们进行来具体来看一下怎么样受愿菩提心戒，怎么样受愿菩提心戒的。那么无著菩萨的观点，他是愿行菩提心戒是分开来受的，龙树菩萨那时候我们说他是什么一次性受啊，一次性受。那我们先看一下愿菩提心戒无著菩萨说怎么受的呢，也就是说仅仅受愿菩提心戒者，受戒者呢不需要先受别解脱戒，那不先受别解脱戒，那这样一个受愿菩提心戒的普得解罗就可以是所有的众生啊，所有的众生，也就是说不限在人啊，不限在人，那么其他的这些啊旁生啊，乃至于天人啊，这些他们都可以啊，都可以受愿菩提心戒。受行菩提心戒呢，受行菩提心戒的话，真实能够得到行菩提心戒体的这样一个普得解罗一定是人啊，人三洲人，我们说三洲人才可以受别解脱戒嘛，那而且他相续中一定具有七种别解脱戒之一，比如说你一定是什么啊，这个在家的忧不晒忧不移啊，在家的这个具足戒体的这个居士，男女居士，或者说沙弥沙弥尼啊，比丘比丘尼，来自于正学尼，这些啊，这七种别解脱戒啊，这个道灯论里面也讲七种别解脱戒，横具七种人，菩萨戒有缘起于不可受。道灯论我们知道阿底峡尊者啊，阿底峡尊者讲的这个道灯论里面讲的这个七种别解脱戒，就是啊，这里面就说了。要受愿行菩提心戒的话，一定是具足七种别解脱戒的啊，是这样子。那这样看来的话，这个甚深见派和广大行派，或者说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他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呢？那这样来看的话，怎么样圆融这两种观点呢？啊，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甚深见派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是一次性受，一次性受。那么受龙树菩萨说受戒者一定要是 人吗？不一定哈，不一定。就是说他只要是自言简意，能听懂这个仪轨，能听懂仪轨，而且呢他对这个菩萨界有一种希求心、祈求心啊，这样的一个众生他就可以去受菩萨戒，就是深深见派龙树菩萨的观点。那广大行派啊，无数菩萨说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个条件就基本上跟龙树菩萨观点是一样的，但是在受行菩提心戒的时候，行菩提心戒的时候，那这个一定具足啊，一定具足七祖被戒的戒之一，其他的呢有受戒的意乐呀，有希求心啊，听得懂仪轨啊，这些那么跟龙树菩萨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呢他又多了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受行菩提心戒的这个菩提戒律一定是具足别解脱戒之一，一定要具有别解脱戒戒体这么一个基础上才能受行菩提戒啊，是这样子的。那这样看来的话，无著菩萨的一个条件应该说比龙树菩萨的条件要高了，对吧？要高。那这样讲的话，有没有矛盾呢？我们说其实这个来讲啊是没有矛盾的，可以圆融的。那无著菩萨，我们说无著菩萨这个观点传到前面是要讲缘起的时候传到我们藏地是谁传的？阿底峡尊者，对吧？阿底峡尊者，广大行派是阿底峡尊者传过来的，圣神见派是莲花生大师啊，莲花生大师传到我们藏地来的。那阿底峡尊者为什么也这样程序呢？为什么呢？我们说是因为当时啊，阿底峡尊者到藏地的时候，当时很多这个没有别解脱戒戒体，就是说不重视别解脱戒的戒律的人，他自己也称为菩萨啊，自己称为菩萨，他认为这个菩萨戒是比较简单的啊，不需要在别解脱戒基础上，是为了遏制这种行为，所以阿底峡尊者说呢，一定要在别解脱戒的基础上才可以受行菩提心戒，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这个菩萨戒比较轻视，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座的可能也会有的。为什么呢？大家对菩萨戒的了解其实也相当的肤浅哈，认为啊那个别解脱戒的四种根本戒我一定是不能办的，但是菩萨戒的根本戒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也更不能办呢？可能没有啊，没有。很多人对这个菩萨戒是很容易很轻视的，人以为他容易得到，失坏了也没什么，有这种轻视的心。所以呢阿底峡尊者呢就从这个就为了遮止这样的一个轻视，也就说你要受菩萨戒一定在别解脱戒的基础上才能受啊，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受菩萨戒的人如果他相续中有别解脱戒这个戒体，那么这个所依身份就是非常的殊胜啊。从这三个原因来讲，所以阿底峡尊者呢他就是说愿者，或者说无著菩萨秉承了无著菩萨的观点，说这个行菩提心戒是在别解脱戒的基础上才能给受，是为了遮止这么一些人轻视啊，轻视也是为了遮止这些人呢对啊没有别解脱戒自己却称自己是菩萨这样的一个心理，或者说是从书上的所依身这个方面来说的啊，从这方面来说。所以说呢啊这个观点其实啊是阿底峡尊者或者他是有一种什么有密意有针对性啊，把这个行菩提心戒条件提高了啊，是有它的必要性的。那这样的话跟龙树菩萨观点我们说其实也是不矛盾的，龙树菩萨说的啊，要是不一定要有别解脱戒就可以受菩萨戒，但是对于一个菩萨受了菩萨戒的人来说，他相对中要不要受持别解脱戒的戒律呢？虽然说他没有戒体，但是要不要受持这个戒律呢？比如说作为一个菩萨发了菩提心的人来说，他要不要行持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这些要不要？要啊，对吧？所以说对于一个菩萨来讲，虽然说他们不一定有这个戒体，但是他这个别解脱戒的这个内涵他还是要去手持的，是要手持的。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啊都没有矛盾啊，没有矛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受戒的方法啊，受愿菩提心和受行菩提心啊，这个无著菩萨他所程序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我们先看受持这个受持愿菩提心的方式啊，受愿菩提心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愿菩提心的方式，首先这个是依靠跟前面一样啊，依靠仪轨，以前面的三个教言来改造自心， 哪三个教言我们还记得吧？这个三个教言跟龙树菩萨所说的三个教言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改一个厌离轮回，断除厌离轮回，第二个断除贪执寂灭，第三个对菩提心啊生起喜悦之情啊，以这三个教言来改造我们的心，改造我们的心。那加行是怎么样子的呢？加行就那就是说前行哈，前行，这个加行就前行的意思了，就是在树上对镜面前先供曼茶罗，然后呢皈依，在什么在这皈依，那么然后在书上的所依面前，书上的所依我们知道三宝啊，以书上方便以及七次供来积累资粮啊，这个是这样子啊，这个是跟我们前面一样，我们在这里就不就广说了。正行啊，正行就是守愿不起心的正行，依靠自力塑形我们的种性，自力就是我们说自己自力，我们前面讲过啊，发菩提心有什么？有因力、有闻力等等这些，对吧？这些都是依靠自力以及依靠他力，比如说他力、善知识、道友的这些啊，给我们讲了菩提心的功德，让我们呢就圆满了菩提的功德。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发起一种愿求菩提心这样的一个心。那么通过这些加行，第三个通过加行的力量，就是我们是之前文思啊等等的这些力量升起了啊，升起了这个愿意求菩提心，然后再通过念诵啊，祈祷念诵，念诵这里的念诵跟我们往啊圣深见满的念诵就不一样了，这里的念诵是说啊我某某经发心啊，那这个是这个是一首愿菩提心接受随着。这个念诵我们可以叫这个道具论，好像道具论里面有这个念诵，就是说唯愿现在十方，他一开始也是先起念垂请啊，起念垂请，然后呢就比如说唯愿现住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与我存念，阿舍离存念，我某某啊与今生余生所有施行戒行修那个修性善根自作叫他现作随喜一时善根，如昔如来应正等觉及住持大地啊，诸大菩萨与无上正等菩提而发心，这样子来念三遍啊，这样的一个仪轨，这个仪轨是阿底峡尊者的发心仪轨，或者道宗句里面有啊，跟我们平时这个不一样，因为我们平时念的是甚深见害的这样的一个仪轨啊，这样念，这样的就受了愿菩提心戒啊，受愿菩提心戒也是通过这个念这个仪轨来得到的。那么念完之后，后行呢？自喜和他喜，然后上师宣说学处，弟子呢供养酬谢，是这样子的。那就是这个，就基本来讲，就是愿菩提心的一个发愿菩提心的一个仪轨啊，愿菩提心的仪轨。那行菩提心的受集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呢？行菩提心那也分为前行、正行啊、后行啊，前行、正行、后行，也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上师询问其委员弟子承诺学处等啊，就是这两句话了。这个两句话是受行菩提心的那个仪轨。那么首先看它的前行啊，前行就上师询问其委员了，也就受戒者呢，受戒者那么自己观察依乐，祈请呢，祈请这个上师给赐戒，那么上师问一问他有没有受戒的委员，有没有不受戒的委员，然后呢上师还给他讲一些这个行菩提心的学处，然后最后再问他愿不愿意受，是这样子。那其实重的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个受这个菩萨戒，它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也从前行各种五个方面来说，我们在这个上师询问其委员啊，对这个长文可以分成五个部分，也就是第一个什么呢？祈请啊，祈请就是弟子啊，弟子祈请有一个很有受戒意的这个基础上，祈请上师呢给他受戒啊，祈请上师给他受戒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那这个弟子他要观察自己的意乐，这个时候观察意乐，我是不是有很强烈的意乐去求这个菩萨戒啊？求这个菩萨戒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真是有这样的真心去求戒的话，这个时候祈请阿舍离给他赐一个菩萨戒，赐一个菩萨戒到阿舍离那个面前祈请赐戒。那么阿舍离也就是这个上师呢，就问他，他说问你啊。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委员，就是受戒的一些委员，那什么委员呢？那就问他说你听啊，你是不是菩萨呢？你愿不愿意发菩提心呢？啊，是这样子问他，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讲，当然不是说你家里懂不懂，也不是哦，主要是问他心上啊，心上就说你自己愿不愿意发这个菩提心 啊，就这样问他，问了之后，那么这个弟子说我非常的愿意，非常愿意。那么之后呢，上师就给他讲，简单讲一下菩萨的学处啊，这个时候就再给他持戒啊，再给他持戒，这个是个前行啊，前行。那么正行呢？啊，正行啊，正行呢就是我们说的弟子承诺学处等，这里面就是开过念啊，通过念诵，就是上师问你啊，善男子某某啊，你为你。你是为利一切众生而受戒吗？这样子，那么弟子说是为众生受戒，这样问三遍，那么弟子也回答三遍，通过这样的仪轨，那么弟子就可以得到菩萨戒的戒体啊，行菩提心戒的戒体。那么完了之后是后行了，后行等啊等，这个等这个就是讲的就是后行了啊，后行。那后行就是讲什么？那就是啊，我们说叮嘱了知啊，宣说功德啊。要求保密，宣说学处，酬谢供养等等，然后行，后行就是也一般来说，我们说请证啊，请证什么？请证就是说啊，请诸佛菩萨啊，请诸佛菩萨阿舍利，那么来作证啊，作证。我今天我某某今天呢发了这个菩提心啊，请证。那么第二个是赞扬书上的利益，赞扬书上的利益，也就是说阿舍利他受戒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啊，就对这个弟子呢赞扬。这个菩萨戒啊，菩萨戒书上的利益啊，在菩萨戒书上的利益。那一般来讲，他怎么赞扬这个利益？一般我们说有四种书上的利益，就是再没有超过其上的了。我们说这个菩提心或者说菩萨戒，比有没有比一个更比这个菩萨戒更超上的呢？没有了，没有了。而且这个菩萨戒啊，菩萨戒能够摄起无量的福德，能无量的福德，他这样的心是第一善心一乐，这个菩提心是第一善心一乐，而且能够普为啊，普能对治有情三门所造的一切恶业。我们说受了菩萨戒，发起了一个真正的菩提心，就能够对治啊所造的一切恶业，还是这样的，说赞扬这个殊胜功德，让弟子呢受戒这个弟子生欢喜心啊，是这样。那么第三个就是。啊，就是要保密啊，保密。虽然受了这个菩萨戒，一般来讲就是这个还是比较在显宗里面比较高的一个法啊，比较高的一个法，所以要求弟子呢，这个要保密啊，保密。第四个就是简单的给弟子讲一下这个行菩提心的学处了啊，行菩提心的学处。那这个学处在这里面，我们就不用不在这里面我们不讲，在后面就是我们今天之后会讲到这个行菩提心的学处之后，我们就在那里面进行广说，今天就不说。那么最后弟子对上师呢进行礼谢供养啊，是这样的一个后行。那以愿行各仪轨受，那么这里面就讲。啊，无著菩萨呢，他受愿行菩提心是按照愿菩提心戒和行菩提心戒各自不同的仪轨来进行受戒，来进行受戒。好，那么这上面呢，就把无著菩萨受分开受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戒的仪轨，我们就简单做一个介绍啊，介绍。我们平时就是按照我们明满之中，平时我们所受的这个菩萨戒的仪轨。我们是按照龙树菩萨的观点来说的，大家不要忘了哈。我们现在所受的每天在科颂里念的那个是按照龙树菩萨圣僧见派的来说的，那是我们上一堂课已经介绍的比较广了。那么今天呢，这个讲的是无著菩萨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我们现在每天念的不是这个。好，那么最后看佛像前二派同得戒戒现三颂末，这里面是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受戒是在哪里受好呢？我们听说啊，佛像前，那佛像前两派，也就是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都承许啊，这两派都承许在佛像前啊，在佛像就是没有找到具象山指的情况下，我们在佛像前可不可以受菩萨戒？可以啊，可以，两派都说可以。那么是在什么时候会得到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呢？得戒戒现三颂末，就是说我们在跟着上师，或者说我们自己念诵的时候，是在第三诵啊，念诵第三遍的最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啊，菩萨戒的戒体啊。这样讲的话，可能我们就有的人讲，那佛像前可以得戒，那我们是在佛像前受呢，还是在上师面前受比较好呢？啊，这样来看，我们说这个观点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论师说是在佛像前受更好，有的论师认为呢是在上师面前受更好，那两种观点都可以啊，都可以，都有论师说的。那我们看第一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说，在佛像前，在佛像前受戒是比较好的，受持菩萨戒。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知道的，要受菩萨戒，要受菩萨戒，一定要有一个具有菩萨戒戒体的上身面前受才可以。但是我们面前，在我们周边，有没有一个具有菩萨戒戒体的一个善知识呢？这个很难讲。我们说有一个菩萨戒，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菩提心，对吧？有真正的菩提心在我们身边，可能我们没有神通，也不知道谁像是一种真正具有这个菩萨戒。虽然说他也去受过这样的一个仪轨，但是他得没得到菩萨戒，那在于什么？再的说，一定要有菩提心，对吧？如果没有菩提心，他就念了仪轨，那有没有个真正的菩萨戒的戒体呢？那这个不好说，是不是？所以呢，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善知识，没有遇上，那这个时候在哪里受比较保险？就在佛像前受，在佛像前受就非常保险了啊，非常保险。这是第一种，就是在佛像前受，因为我们不知道身边有没有具有菩萨戒的人。如果没他没有菩萨戒，我们在他面前受，那能不能得到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呢？他都没有，怎么能给我们传呢？是吧？那也会不会得到？所以说，第一种观点是说，在佛像前受比较好。那么第二种观点说是在上师善知识面前受比较好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当然是有这么一个书上的善知识，那就比较好了。那如果真的确知你旁边、你周围啊，或者说你能到某一个地方去，那上师面前去求一个菩萨戒，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对境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说对于学处犯缘现前，比如说我们说当菩萨戒，你这个时候啊，我想舍戒，或者说想犯戒，这个时候你就会害怕二舍离，比如说害怕你的上师，你一想起上师的音容相貌，你会有一种羞耻心，你就不敢去犯戒，不敢去犯戒，这样子一个对境。所以说呢，比较好是什么？害怕我们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归，也是说好像就是我们众生啊，就凡夫人情，总是觉得有一个对境比较好，有一个依靠处。那这个时候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上师。再说你想犯戒的时候，想到上师，那你就不敢去犯戒啊，有一种羞耻心啊，是这样子。所以说在佛像前受戒还是在上师面前受戒，总的来讲，如果我们确认有一个具象的善知识，真正具有菩萨戒戒体的善知识，那应该是在这个善知识面前去受比较好。如果实在没有这样一个善知识，那么就在佛像前受比较好啊，比较好，是这样的。好，那在这里面讲啊，这菩萨可能有的道友说，那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为什么还要受菩萨戒呢？菩提心和菩萨戒其实啊，总的来说它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菩萨戒的戒体，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菩提心，对吧？但是菩提心是不是就是菩萨戒呢？那不是的啊，不是的。菩提心要把它转变为菩萨戒，要通过仪轨的，要通过仪轨，否则的话，这个菩提心你就是发了一个誓言啊，发了一个誓愿，那没有通过这个仪轨，不能说你有菩萨戒的戒体啊，没有菩萨的戒体，是这样子。好的，这个讲的是菩萨戒，那么在这里面上师在的那个什么提醒了我们，在的劝诫我们说，没有菩提心，一切修法都毫无意义。那么这段话啊，大家就读就好了，我在这里呢就不再重复了。就是菩提心非常的重要啊，菩提心重要。作为一个大乘行人，没有菩提心，能不能说我们是大乘行人？不要说啊，你们是小乘。如果我们连菩提心都没有的话，我们其实也不是大乘行人。如果没有出离心，那我们算不算是个小乘行人？小乘行人我们都不是，那我们是什么啊？如果没有菩提心，没有出离心，也没有菩提心，其实我们真的来讲，可能都算不上这个真正的大乘、小乘行人，都算不上的哈。所以说，在这里面讲，上师再的提醒我们，菩提心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得戒戒心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说就在念这个仪轨最后啊，第三遍的时候就会得到这个菩萨戒。好的，那这个受菩萨戒的方法啊，前面讲的以世俗发心依仪轨得受的方法，我们就讲完了。就分为龙树菩萨啊、五柱菩萨的观点，那么希望大家一定要把龙树菩萨的观点，我们要记住是怎么样得来的，因为我们每天受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仪轨。好的，那下面看圣以发心有修力而得啊，这个可能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哈。圣以发心以修力得，到下一个可怕呢？好，就是这个可怕哈，就是圣以仪轨而得受，此乃密宗之观点。 险中若有，如是说，仅是律中修律生。这个讲的，那我们说一般来讲，这个菩萨戒，这里面讲这个菩提心，菩提心有圣意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前面讲的这个是世俗菩提心哈，这里面圣意法心就是圣意菩提心了。由什么而得呢？由修力而得啊，由修力而得。那修力而得，那在这里面圣意，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的字面意思啊，这个宋字稍微难一点点，那也没关系吧，我们至少字面意思应该懂得的。圣意依轨而。以依轨而得受，也就是圣意发心需要依靠以轨得到，这个是密宗的观点啊，此乃密宗之观点，这是密宗的观点。那么如果是按照显宗来讲的话，那是怎么来讲呢？显宗如果也有这样一个说法的话，那仅仅是一个说法而已了。我们知道显宗里面这个圣意菩提心其实依靠什么？修力而得的，依靠修行的力量而升起的，这个讲的要升起。那密宗是依靠仪轨就可以升起圣意菩提心嘛？什么样的仪轨可以通过仪轨就可以升起圣意菩提心？其实这个圣意菩提心我们知道的啊，讲的明白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一种无分别智慧啊，无分别智慧这样的一种圣意菩提心，登地菩萨以上才会有的。前面这个世俗菩提心啊，当然就是说入了资啊，资粮道小资粮道。你何时发起了这个世俗菩提心，那么你何时就可以成为啊真正入道的一个菩萨啊，是讲。那么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这里面讲圣意发心，就是讲依地菩萨以上所具足的这样的一种无分别智慧。这种智慧在密宗里面说是依靠仪轨来得到，那如果是真正来讲仅仅是依靠一个仪轨而得受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仪轨，这么样的殊胜，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去受这个仪轨就可以具足这样的圣意菩提心了呢？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啊。首先看一下这个密宗的观点啊，密宗的观点，这里面分两个部分来说。密宗观点是说要依靠仪轨来得，显宗观点呢仅仅啊是一个立宗而已，就是仅仅一个说法而已。其实真正来讲，这个圣意菩提心显宗里面一定是依靠修行的力量产生的。那密宗要不要修行的力量啊？要啊，也要的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长阿门。圣意发心不关单以轨而得的方法，那么首先认识一下圣意菩提心的本体。什么叫做圣意菩提心？我们先了解一下它啊。圣意菩提心我们说从发菩世俗菩提心啊，发起世俗菩提心到世第一法昧之间，这样的一个发心是通过以轨来得受的，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发心呢？世俗菩提心，从就是说从从发起这个资粮道一起到世第一法位之间，这个都是因以轨得到的。但是呢，这是因为什么？我们的善根，这个时候我们发起这个世俗菩提心，前面讲依靠我们的善根以及阿舍利亚善有的这样的助缘，依靠这个发心的以轨，我们就可以发出这个世俗菩提心啊。这个是什么呢？世俗菩提的发。但是圣意菩提心呢？圣意菩提心是登地以上菩萨，这样的一个发心是通过什么？修行的力量，通过修行的力量，我们见到了这个是一个法心力，我们就获得了圣意菩提心啊。这个是圣意菩提心。那么圣意菩提心真实来讲，它的法相是证悟无分别法性的智慧，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智慧，什么现见心的本性，我们经常讲这样的一种智慧啊，这样的智慧，这个叫圣意菩提心。所以说证你什么时候证悟了，你自己啊，远离一切心论这样的一个法界实相，那么就这个时候你就说依靠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力量，你就会证得圣意菩提心啊，证得不一定。所以说圣意菩提心跟我们所说的啊无分别的智慧，或者说圣者的智慧是一回事啊，是一回事的。这个讲的是他的先把这个圣意发心先了解了之后，那最后我们第二个内容呢，第二个部分内容就是看这样的一个圣意菩提心，就或者是圣意发心，那怎么样才能得到啊？我们每个人都想有这样的一种智慧，那怎么样得到呢？怎么样得到？我们先看一下显宗啊，先看一下显宗的观点。显宗的观点说，这样的一种智慧啊，就是现见法界实相，或者是证我们心的本性这样的智慧，是依靠什么呢？依靠修行的力量而得到的。就像《金庄严论》里面所说的，令圆满佛生欢喜，积累福慧二资粮，于法升起无念智，故称许非为殊胜。也就是说，在这个啊自家二道，或者说在 上就行，阿僧就行，在前面啊没有登地之前，依靠一个阿僧祇劫，一个阿僧祇劫的修行，对诸佛广心供养，你看令圆满佛生欢喜，就是对诸佛啊，对诸佛那么进行供养。这个供养当然有什么法供养，还有其他的什么啊，城市供养、身供养、财法、财务供养等等这些供养。当然最主要供养是什么法，对吧？通过文思修行来供养供养。第二个积累，以此呢积累了福慧两种资粮，圆满积累福慧两种资粮，那么这个时候才会升起这样的一个圣依菩提心啊，圣依圣依菩提心，这里面是显宗的观点。那我们应该知道了怎么去修行令圆满佛生欢喜啊，就是通过我们广心供养，也就是主要是通过文思修行来令诸佛生起欢喜，诸佛生起欢喜。然后呢通过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积累广大的福慧资粮，那么积累广大的福慧资粮当然就是修行六度万行了啊，这样来积累资粮，那么最后呢才能升起，当我们资粮积累够了，那么就可以升起我们这种分别智慧。这个是按照什么显宗观点来说的啊，显宗观点来说的。那按密乘来说呢，密乘来说这个圣依菩提心是怎么升起来的呢？是不是真的就是靠某一个仪轨而升起的呢？这里面讲啊，是靠依靠仪轨得受戒品这样的道理，在序部，你在这《梵网序》啊等等这些序部里面也有宣说啊，也有宣说。那么就是说怎么宣说呢？我们经常念过一个我与无边诸有情本来即是正觉尊，了知如是之自性，皆发殊胜菩提心，对吧？这个偈颂我们也经常会念，这个也就是这个仪轨之一了啊，仪轨之一。那是不是单单念这个仪轨我们就可以升起一个菩提心了呢？那也不完全是啊，不完全是。其实密宗靠仪轨，最后还要不要我们靠修行？也要啊，也要靠修行。那为什么说密宗是要靠仪轨升起来的呢？这里面是有个原因的。我们说密宗这个讲的圣依菩提心，它依靠仪轨而得，那并不是说仅仅依靠仪轨就可以升起我们圣依菩提心，不是这样。就是说它因为它这个仪轨哈，它的这个仪轨，比如说我们刚才念这个偈颂说的我与无边诸有情本来即是正觉尊，它直接就觉知到了法界的实相。比如说我有边诸有情本来就是正觉尊，这个直接就觉知的实相啊。所以呢以这样的一个仪轨对果转为道用，起到了非常直接强有力的一个助缘的作用啊，助缘的作用。所以呢在这里面说才以仪轨而升起，实际上依靠这个仪轨后面我们还要什么，同样的也依靠修行的力量，也同样的依靠什么啊，令诸佛生欢喜，也要福慧两种资粮圆满，才能够显现我们那个本来的实相，才能够升起这样的圣依菩提心。只不过是呢这个仪轨哈，它起到了一个很有力很有一个助缘的作用，所以说它是仪轨而得。那其实是仪轨可以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我们修行的力量，对吧？那这个仪轨对我们这个修行的力量它也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助缘的作用。但是显宗上呢，显宗有没有这样的仪轨呢？有没有觉着到它本来这个实相意呢？啊，没有没有。所以说显宗说，他说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仪轨啊。那么显宗就是完全靠什么，修行的力量啊，修行的力量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圣依发心有修力而得，不管显宗还是密宗都是依靠修行的力量而发起了这样的一个圣依发心。但是呢密宗呢是有一个仪轨，这个仪轨对我们的修行起到了一个很强有力的助缘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好，这里面就简单介绍了一个圣依发心依靠什么而得的。那我们想发起这样一个圣依菩提心怎么去做修行，好，修行怎么修行？首先我们这里面如果是按照显宗来讲，那我们就完全要我们修行怎么修行啊？通过文思修行啊，令诸佛生欢喜。第二个，通过修六度万行积累福慧资粮，那么终有一天我们这个圣依发心就会升起来了。好，那么前面讲未得戒得受的方法从两个方面已经讲完了，下面我们看已经得了这个戒之后不施护持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得到了这个啊菩萨戒，得到了菩萨戒，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了，对不对？那得到了，想不想护持好它，让它不失坏呢？啊，肯定想护持好它。那么就是我们这个第三个大可怕呢，第三个大可怕， 略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可判。中说德不施护法，即是三种菩萨戒：眼净恶行摄善法，以及扰依有情戒。怎么还不翻 PPT 啊？对，就是这个哈，这个。那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这个颂词的解释，就是中就是说得了戒，得了戒的中间前面初是未得戒得受的方法，中是得了周不施，最后是末，对吧？末是如果施回来怎么恢复，所以是这个中是关在前初和末来说，它叫中，或者说得戒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中间。宣说呢，得戒以后不失坏而守护的方法，以及呢所需守护的戒条。我们说守护的戒条有什么？菩萨戒的戒条有三种啊，有三种，也就是眼净恶行戒、摄善法戒和扰依有情戒这三种。好，那我们看这个颂词可以分三个方面。第一个中说啊，中说，那中为什么要说呢？为什么要中间还要说护持的缘？护持这个戒体菩萨戒呢，这样的原因有两个啊，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施毁戒律，因为施毁戒律的过患非常大啊，非常大。第二个呢是护持啊，护持好这个菩萨戒功德啊无量。那么从这两个角度，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戒律护持好。所以说在这里面要讲戒体应该护持的原因有这两个。护持为什么要护持菩萨戒？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来详细的说一点，就是施毁的这个菩萨戒的过患非常的大，非常大。那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说之前，我们讲，在受菩萨戒都是祈请，上师三宝来垂念我们。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在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众生面前，我们发下这个誓愿，为利有情愿成佛，对吧？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施毁了菩萨戒，那我们损害了多少人的利益啊？损害了无量众生的利益，对不对？无量众生利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欺骗了众生，也欺骗了诸佛菩萨啊。所以说，那你欺骗，一般欺骗一个人，别人都对你那么有意见，那么欺骗了诸佛菩萨，也欺骗了这么多的众生，那肯定的啊。这样的话，就这个过患非常的大啊，非常大。第二个，我们说受持菩萨戒的，受持这个菩萨戒的誓愿，如果不坚定，我们舍弃了这个菩萨戒，即使后来你又恢复了，我们说菩萨戒在一定的时间内啊，你还是可以恢复的。那恢复了之后，我们说这个登地九蹉跎，你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话，那么延缓了我们什么解脱的时间，延缓了我们成佛的时日啊，是第二个。那么登地九蹉跎啊，第三个。前面那个第一个是，是从欺骗众生这个角度来讲，第三个方面可以说是欺骗了诸佛菩萨这个角度来讲啊，所以说施毁了戒律的过患非常大，非常大。那么施毁，如果没有施毁菩萨戒，他的功德呢，他的功德也非常的超盛，这个还记得吧？我们刚才讲，就是在讲受菩萨戒的时候，上师也给弟子讲了一点点的功德，令自他生欢喜，令弟子生欢喜。那个时候我们讲了一下，对不对？其实那里面就应该知道受了菩萨戒有什么功德，在那里面有讲了，在这里面不再广说了。这个所以说应好好护持菩萨戒，好好护持菩萨戒。那一般来说，怎么样会施毁我们的愿行菩提心戒呢？怎么会施毁呢？一般来说是我们后面也会有讲到迁怒啊，迁怒的心。比如说有的人说要三大阿僧祇劫来成佛，我不愿意成佛了，那么这个心太迁怒啊。第二个是懈怠懒惰啊，懈怠懒惰。第三个是什么？入他道，或者说入小乘道啊，或者是外道。小乘道这个虽然是佛法，但是不是大乘佛法啊。你入了他道，比如说我不愿意那个证佛果了，我就证一个声闻阿罗汉好了，这个入他道，那么这个也会施毁我们的菩提心戒。或者说后面的你犯了根本罪，犯了菩萨戒的根本，那这个时候也会失去我们的戒体啊，也会失去戒体，是这样子。好，那守护，那我们知道了是应该守护它，那怎么样去守护呢？守护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有第一个，你说需要什么？增上你的善知识，要在大乘善知识面前。那大乘善知识为什么要有善知识呢？我们说如果没有一个善知识给我们讲菩萨戒的学处， 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跟我们在一起，就是跟我们什么弟兄同事啊等等这些，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去行事呢？或者在行事的过程当中怎么会不退呢？所以说要依着一个大乘的善知识。第二个要什么？精通大乘三藏进行住宿，那就是我们对这个大乘的法要非常的精通。我们自己不但精通，还要修持，还有实地修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守护的方法就是要依止一个善知识，第二个我们要精通大乘的三藏，第三个啊，在有善知识又精通三藏，那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好好的去修持修行啊，修行，这个就是护持的方法，护持方法。那第三个，那么所护的戒条是什么呢？所护的戒条就有三种了，就是我们所说的眼睛恶行戒、舌杀这个好用戒，这三条戒啊，三条戒。那第一个，什么叫眼睛恶行戒啊？眼睛恶行戒就是说，这个唯品三门一切恶行，就是眼睛让我们三门不造一切恶，而不造一切恶，从这个方面来讲。所以说别解脱戒包不包括在菩萨戒当中啊？从这个眼睛恶行戒我们就知道包括啊，包括。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摄善法戒，所谓摄涉及了一切善法，也就是我们自相续中涉及了以六度万行为主的一切善法，这个是摄善法戒。第三个是饶益有情戒，是从利他这个方面来讲的，也就是说以四摄呀利益众生啊，这样的一个啊。所以是这三个都是菩萨戒的学处，菩萨戒学处。那这三戒说来，菩萨戒有三种戒律，是不是别别分开的三个本体呢？其实我们说它三种戒律都属于菩萨戒的一个本体，只不过呢它是从不同的繁体或者说不同的侧面这样来分的啊，不同的侧面来分的，所以说它是一个菩萨戒的本体啊，一个菩萨戒的本体。那三菩萨戒就这三种吗？数量就是三种吗？它的次第一定是从眼睛恶行戒到摄善法戒到饶益有情戒，一定是这样一个次第吗？一定的啊，数量是决定的。为什么呢？我们说作为一个大乘菩萨，对于大乘菩萨他就是圆满自他而立，他的事业就是自他而立。所以说眼睛恶行戒和摄善法戒属于什么？常熟自相续，在这个基础上去饶益有情啊，所以说这个数量绝对就是三种。那这个次第可不可以先把众生饶益众生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我把饶益有情戒放在第一，然后再到啊摄善法戒，再到眼睛恶行戒，可不可以按照这样的次第呢？啊，不可以啊，不可以。那这个次第一定是摄善法戒啊，这个什么啊，眼睛恶行戒，一定是眼睛恶行戒在前面。我们说，对我们作为一个大乘菩萨，他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那你要做到利益众生，首先要什么？自己要有能力啊，自己要有能力，自力要圆满，自己要有能力，他相续中肯定不能造任何的恶行。所以呢，眼睛恶行戒要把这个恶行绝对要断除，在这个基础上再广泛的去行持啊菩萨的六度万行，以此呢圆满自己的福慧二支，就是就让自力圆满。你在这种基础上，我们说成熟了自相续，你才有能力去以四摄就利益有情，所以呢最后才是饶益有情戒。所以这个次第就是这个顺序的意思，都是也是决定的啊。第三个来讲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啊，最后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就是这三个戒律就是从什么远离三种戒律的委员眼睛恶行戒，那么常伴顺缘而加以守护，那就是以什么恒以执念不放逸，断除断恶行者如海上，这个是五个广尊者在心经净土大乘书也是以这样一个话来说，我们好好的要受持这个菩萨戒啊，受持菩萨戒。好，这个菩萨戒就是简单略说我们就讲完了啊，略说。那下面看广说，看广说啊，广说就护持戒条了啊，广说啊，这个是护持方法的。广说前面是略说，和广说那就分为什么呢？所护的戒条、能护的方法啊，上级菩萨戒的所依呢？看所护的戒条，所护的戒条，那眼睛恶行戒、摄善法戒，当然饶益有情戒也有，后面会比较略的广啊来说的。那么所护的戒条，这里面主要是分，翻得太快了。主要是这个所护的戒条，那么所护的戒条就分眼睛恶行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啊，三种啊，三种。你感觉这个可怕？ 扰亦有情戒，这个线，这个线画错了。三个戒啊，所谓的戒条，磕绊翻回来，磕绊翻回来。对，这个磕绊是守护的戒条，是严戒、恶行戒、色上来扰有情戒。这个稍微改一下，稍微改一下，这条线应该这样下来的啊。嗯，好，这个守护的戒条，我们今天看严戒、恶行戒哈，严戒、恶行戒。那么严戒、恶行戒有分为龙树菩萨的观点和无著菩萨的观点。无著菩萨的观点，我们今天呢，简单的就。只能学龙树菩萨的观点的一小部分啊。龙树菩萨的观点，甚深见派，他宣说的根本罪以及呢恶作罪，恶作罪也可以说是知分罪了。那么根本宣说的根本戒里面就包括了一二三啊，对，三种，也就是国王五定罪、大臣五定罪以及呢平凡人的八定罪，最后设议啊，其实就是主要是这个五五八，我们有时候说是什么啊，十八，有的时候也说是什么十四哈，是这样子。那这里面看一下国王五定罪，我们先把这个磕绊看清楚，磕绊看清楚哈。国王五定罪不是说这五条仅仅是国王要手持的啊，不是啊，这里面国王五定罪是说国王比较容易犯到，叫国王五定罪。那平凡人要不要手持？要啊，也要的。大臣五定罪也是所有的人都要手持的，只不过呢这五条罪是大臣比较容易犯啊，比较容易犯。那平凡人会不会犯？犯了的话要不要啊，要不要忏悔啊，要不要是那个什么还境，要一样的哈。这里面只不过是从容易犯这个角度来安利国王大臣啊，平凡人其实所有的人都应该，所有的菩萨都应该受持这么一些戒条的。好，那我们下面详细来看一下国王五定罪。第一，掠夺三宝财，舍法惩具破戒者，令还俗等造无间邪戒国王五定罪。那么这里面就讲了国王容易犯的五条罪。那这五条罪是从哪？一般是说从虚空藏经啊，虚空藏经或者说大乘三角方面经里面都有啊，都有从那里面摘出来的。那第一是什么呢？国王容易犯的这个第一条罪是掠夺三宝财啊，第一个是掠夺三宝财啊，掠夺三宝的财产。第二个是舍法，第三个是惩具破戒者，第四个是惩具破戒者令还俗等啊，这是第三。第四个是造无间，第五个是邪见啊，这五条罪他就应该数得出来哈。我再说一遍，第一掠夺三宝财，这句话讲的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舍法，第三条是惩具破戒者令还俗等，第四条是造无间，第五是邪见啊，邪见，这五条罪。好啊，五条，那我们一条一条的来看啊。首先看第一条，第一条是以猛烈的心强行掠夺或盗窃令盗三宝的财物，无论价值足量与否。那这一条讲的是掠夺三宝财啊，掠三宝财，也就是说国王啊，国王一般来讲他比较会容易犯盗，我们一般的人不太敢，谁敢去那个寺院里面偷抢这个三宝的财产呀，对吧？但是国王他住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有时候就会容易犯盗，以他的权力啊，以他的权力啊，那掠夺三宝的财产，他会容易犯盗的。或者说他下命令，国王不是亲自去掠夺的，下命令啊，下命令让这些让手下的人去做啊，是这样啊。这个三宝的财产，那我们看一下第一条，那么掠夺三宝的财产所掠夺的这个对境是什么呢？三宝的财产啊，三宝的财产是三宝的财产。大家明白，那这个量是多少呢？在后面说无论足量与否，就是不管你到多少，不像我们说比劫都戒前面讲过要多少五摩萨，对吧？那这里面不管，就是只不明足量与否，就说你哪怕你到了到多到少都会犯到菩萨戒，都会犯到啊，它就没有量的，没有量，就是只要你到了三宝的财产，那就会犯到菩萨戒啊。这个没有量的要求，不是说我一定要到了多少多少万块钱那才会，那不是这样的啊。嗯，好，但是这个我们看以猛烈心，这个猛烈心讲的是什么？以他的意乐了啊，以他的意乐，意乐是什么呢？很猛烈的发心，也就是他这个烦恼非常的出众。这个猛烈心，也就是我们前面也讲过一个上品的禅犯，要是比较上品的这种烦恼啊，上品的烦恼，也就是说什么烦恼呢？ 就我们讲过一个速速现行，没有惭愧心，造者没有惭愧心，还生着爱乐，就是他造了之后觉得还是心里面有一种觉得他有一种什么速速欢喜这样的一种心，后面做完之后还认为这是有功德的一件事情啊，就这样的一个烦恼心去到去做的，去做的不是无意啊，是有非常大的一种烦恼心去做的，这第一个啊，那么第一个意乐心啊。总的来讲，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总按照我们之前讲别解多戒的那个四条啊四支来说，那么这个基是什么呢？就是三宝财啊，三宝财，也就是这个物所属的主人属于三宝，属于三宝，也就是佛陀啊、佛像啊、教法、正法、四方僧众啊，这样一些啊，属于他的物主。那么所到的物一定是寺院里啊，属于三宝的，属于三宝的，比如说佛像啊、佛塔啊、经典啊，或者说属于寺院僧众的那些支具啊，或者说寺院的房子呀，还有那个地产啊。车呀等等的这些啊，都属于僧众的。那么能到的这个人啊，是个正常的男子女人啊，正常人，不是神经有问题的那种。如果神经有问题的话，他也不会是不属于这里的，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他以什么样的心去到呢？就是他认准了啊，认准了就是要到三宝的财物啊，对这个机啊，他确认无疑。他有什么样的心呢？他就是有一种以烦恼的心，很大的一种烦恼心。这个烦恼心是什么？就像我们说速速现行的啊，这样的一个烦恼心啊，认为呢没有惭愧心，还认为呢到这个财产呢是有功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令这个想令这个物财物呢离开主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加行就是他的行为是什么呢？自己去盗，或者呢叫别人去抢，叫别人去偷等等的这些手段，最后究竟的时候，这个财物已经拿到手，而且他认为这就是我的了，已经做得想，做属于自己的想法，这样呢就会犯了这一条，而且犯了这一条大家记住了吗？盗三宝财属于什么？犯菩萨戒的哈，犯菩萨戒的这一条戒，不单单是针对国王来讲，所有的菩萨受了菩萨戒的人都，如果是去盗三宝财以具足这四支的话，那么就会犯到菩萨戒的根本。好，这是一条，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舍法啊，舍法也会犯到菩萨戒的根本。好，那么是怎么样说的呢？舍法也就是这个人哈，口口声声说三乘中任意上的教法三藏或者正法三学中包括的一切善法，不是佛陀的言教，也不是获得解脱的方便，那么自己舍弃或者叫别人舍弃，那么就会犯到这一条舍法。那么舍法我们知道，舍法它舍的是什么呢？正法啊，或者是正法，也就是说佛法啊，舍的佛法。那么我们也用四个来说啊，四字来讲。那么第一个基就是舍的是什么？佛陀的教法，也就是三藏，或者说佛陀的正啊，我们说相续着那个三宝的正法，戒定慧三学啊，戒定慧三学这个正法，我们之前讲过什么是正法，包括我们相续中的信心、出离心、菩提心，还有什么戒体等等的这些啊，这些都属于正法。那么发心是什么啊？他就说他想说的、想要舍弃的，那么就是这个佛陀的教法或者是正法。那么想一个什么心？一种诽谤的心，就想让教法隐没的这样的一个恶劣的动机。那么加行是什么呢？说了或者写了，通过各种手段来说这个啊，说比如说说佛陀这个教法是根本没有解脱到的啊，没有获得，不可能获得解脱的，这个果位完全就是虚构的、假的，就是神话等等。讲这样一些话，最后自己舍弃了正法，或者说叫别人舍弃了正法，你看令他舍弃，叫别人舍弃，自己舍弃，或者给别人讲，令对方也舍弃这样的一个，那么就会犯到这一条，犯到这一条。那我们这个已经讲的比较详细了，对吧？这个第二条舍法罪，那么它的犯缘就是基是什么？教法或正法。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随便说我们不学什么，不学什么啊？我们不学小乘，那小乘是不好的， 这个可不可以？这不能这样说的哈、啊。这个是什么？舍到佛的三乘教法中的小乘法，那不可以的，那不可以。或者说别人在正在学啊、学南传佛教，南传佛教，那我们说你不要跟人家说这个南传佛教其实哎呀是没有解脱到的，那个法是不究竟的，你还是不要学它，应该跟着我们来一起学大乘佛法。如果我们让别人这样子说小乘啊、或者南传佛教这个是没有解脱的，是不是究竟的，你就要这样去讲的话，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哈，不可以的。所以说是这个叫都会犯到舍法罪。那在这里面舍法罪，如果你们想详细一点去看的话，你记得在这个什么藏传经陀法里面啊，也讲得非常详细这个舍法罪啊。那舍法罪其实是过犯非常非常大非常大的。那有些什么过犯呢？有什么过犯？我记得在这个三摩地王经，对，三摩地王经里面说啊，三摩地王经里面说这个造五无间罪啊，造五无间罪它已经非常非常的重了，对吧？但是如果是舍法罪呢，比这个造五无间罪还要重，还要重。那在这个般若摄颂里面也有讲，就说如果何人造五无间罪，不及相似谤法罪，就是说造五无间罪还不及相似谤法罪啊，舍法罪那么大，那么过犯那么大，所以说谤法罪非常大。那么他的过犯后面就是说，如果这个造了这个舍法谤法罪的话，那会堕到地狱里面去的，堕到地狱里面去。即使从地狱里面出来，也还会转移到他方世界的地狱啊、嗯，地狱。那么后来辗转在地狱里面受无量的罪，受完这些罪之后，那么即使再生为人啊，再生为人也会变成什么盲者，那个非常低劣种性的人，瞎者，就是诸根不具啊等等的这些，或者生于边地不闻三宝的名字这样的一些人啊。所以说这个舍法罪啊，还有一个我们对于净土行人来讲，舍法谤法罪是什么？往生净土的障碍，对吧？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无量寿经里面讲，所以想往生极乐世界，一定不能造下舍法谤法的罪啊。如果造了这样的罪的话，那么会堕到地狱里面去的，一定会堕到地狱里面。如果没有忏悔的话，一定会堕到地狱里面去的。那我们应该反观自己有没有造下这样的罪啊？有没有造下这样的罪？好，这是第二条，对吧？第二条。那第三条是，下面看是惩具破戒者令还俗等啊。这个第三条，也就是以嗔恨心啊，以嗔恨心惩罚使学处具戒的。具戒的比丘、比丘尼啊这些，或者破戒的比丘，令他们还俗，或者说抢夺，或者呢令人叫别人抢他们的袈裟等等啊，是这样的。这个是什么？以嗔恨心惩具破具戒破戒者，那么他的基是什么呢？基就是比丘，比丘尼就是出家啊，出家的这些啊，出家人的。出家人具有戒律或者说没具戒律，破戒者都不可以啊，都不可以。那就是只要是具有出家形象已经出家了的这些人啊，这个机就是不管，我们就说有的人说这个人是个已经是个破戒的出家人，根本就不具足，那这个当然有僧团啊，有僧团来那个什么来管理，不需要我们这些什么，比如说国王啊，不是国王来管理的。那么在这个僧团里面是以戒来治理，以戒来治理，不是以我们就是我们看不惯他，他明明就破戒了，我们就要惩罚他，作为一个国王我就要权力惩罚他，那没有权力惩罚的，不管是具戒还是不具戒，只要他是一个出家人啊，他还没有舍掉这个出家形象，都是我们这里基啊基。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发心啊，发心呢就是我们与基无想，你就认准了这个出家人，你就发起了一个什么想损恼他、损害他这样的一个心啊，想损害他这样的心。加行就是你的行为有什么行为呢？自己造，自己去损害他，比如说夺他的袈裟啊，夺他的袈裟。这个袈裟当然包括了我们出家人的五衣啊、七衣啊等等的这些哈，或者说呢，逼令他还俗啊，夺袈裟，或者令他还俗，或者打他，或者把他关起来，乃至于呢。断了他的命根，这些随意做一种都属于行为，不是所有都要做，随意一种。那么究竟 究竟是什么，你已经脱掉了这个出家人的袈裟，你已经抢走了他的袈裟，或者呢已经逼迫他已经还俗了啊，或者是呢你已经把他断了他的命根，或者你已经打了他一顿啊，这些你这个行为，那么你都会犯的这一条，究竟都会犯的这一条。所以这里面啊，这里面我们平时可能我们不一定会做到，但是有些人比如说逼人家还俗，逼一个出家人还俗啊，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发了菩提心，已经受了菩萨戒这样个菩萨来说的话，逼人家还俗啊，那如果他已经还俗了，那你这个在这个菩萨你就会犯到这一条戒啊，就会犯到这一条戒。好，这是第四条是什么？造无间，就是造无间罪。无间罪当然一般是这无间罪有五种哈，五种也就是无间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生出佛生血，这五种任意造一种，那么都会犯到菩萨戒啊，都会犯到菩萨戒啊。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啊。那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出佛生血，这些这四个可以把它归到一类啊，归到一类。比如说，那当然我们说出佛生血，这个是它的究竟是佛已经伤害了，已经让佛出血是这样子。那它的我们看啊，先拿一个杀母啊，杀母来说，杀母这个母指的是什么？生身母亲，就是生养我们的那个生身母亲，不是说后面的养母，养母不算，这个母亲是亲生母亲啊，但这个是鸡。那这个后面这个杀他的鸡是这样，那么意乐呢啊，意乐当然是你已经想杀他，就是认准了这个就你要杀的这个就是这个人，就是你母亲啊，发起这个想杀他的心。那么家禽是什么？自己杀，或者说呢教别人去杀啊，究竟的时候就是母亲的命根断了，那么就会犯到这个就杀母的无间罪，杀父也可以以此类推，杀阿罗汉这个鸡呢，那么就是四果阿罗汉啊，四果阿罗汉。那么出佛身血，那这个鸡就是佛陀了啊，就是佛陀化身佛陀啊，佛陀啊。最后的究竟的时候，那么是什么？佛陀已经被你伤到，已经出血了，这个叫出佛身血。那么这五种，当然我们说一般来讲。突破圈就从现在来说是没有办法了，我们身边已经佛陀已经视线涅槃了，所以说这一条不会遭到。那么地这个前面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这三条还是有可能的，还是有可能做到，现在还是有可能的。阿罗汉在我们身边，虽然说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也是有的。那我们看来第二种是破和合生这个首先看什么时候会破和合生，这个鸡就是破和合生的地点，和的生团哈，是生团。那么这个生团是只能是在佛陀时代的生团啊，因为它有一些条件的，这些条件我们简单说一下就可以了。破和合生的地点，那么一定是在南瞻部洲。为什么？因为南瞻部洲才有佛出世，其他三洲啊没有佛出世，对不对？第二个是所分裂的僧团，这个僧团是一定是凡夫僧团，因为圣者的僧团的话，我们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分裂得了的，而且这样的凡夫僧团一定是在八位以上，八个比丘以上的僧团，因为最后分完了之后还变成两个僧团嘛，两个僧团，但是一般来说四个才能叫一个团体啊，四个啊，所以八个以上的僧团。那么分裂僧团的时间一定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说佛陀在世也不是刚开始啊，佛刚开始成道的时候是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佛陀那个时候有一点什么，就是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这些声音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佛陀圆寂之后也不会，所以说分裂的时间是在佛陀在世的中间阶段啊，中间阶段，或者说接近佛陀涅槃，那涅槃之后以及呢佛陀没出世之前都不会有的。那么破坏僧团者一定是个比丘啊。那么分裂怎么为什么会分裂呢？我们是说讲僧团中的那个这一部分啊，一部分把它分离出去，变成另立一个僧团啊，是这样子。所以说现在破和僧能现在。有没有可能呢？没有可能，因为他的时间一定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那我们简单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好，这是第四条，第四条。那看第五条，邪见啊，邪见。如果升起了邪见，那么也会犯到菩萨戒的根本，也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不存在，支持邪见，那么这个称为邪见。我们说什么叫邪见呢？什么叫邪见？什么叫邪见？大家知道吧？其实邪见就是我们说心相续当中具有，我们认为前世后世不存在，因果不存在，这些哈、啊，这些就是邪。在这里面这个邪见主要是指这一个，而不是说那个小小的一个啊，小小的一些邪见啊，就这个人生什么邪见。我们说这里面邪见主要是说不承认因果，不承认前世后世啊，这些邪见啊，这个大邪见。所以说在这里面来讲啊，这个邪见生起邪见讲的是这个邪见哈、啊、这个邪见啊，不是其他的那些小小的不合理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个邪见，它也可以从我们的四肢来讲，它的基因就是认定产生善恶因果。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因啊，善恶果报这个因为善业恶业，否定就是我们说现在我所感受的这些苦果啊，就是不愿意的果报，或者说我现在感受的这些福报，哎，这些是没有因的，是没有因的，就是认为它没有因，否定了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否定，那么现在的果，比如说现在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痛苦呢？啊，为什么这个有这个痛苦呢？或者说我现在造了这个什么因，以后会感受什么样的果报？我不承认这个果报，我不承认果报，也就是不承认因。第二个是不承认果。第三个是什么？我就不认为有前生后世，谁给我证明给我看，我不承认。那么这个是不承认前世后世啊，这些基因啊，就这样的邪见。发心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认准了这个基因啊，这个基因我就认为呢这些都没有的，这样的一种恶劣的用心。那么口中说了说就是没有了，随便说一种我就不承认。比如说我们说啊，为什么现在那些富二代这么富，对不对啊？没有什么因啊，他命好呗，没什么因，没有什么原因。其实这个是什么？不承认他现在有这感受这样的个福报，他没有因啊，认为他没有因，这个其实也是一种邪见呢，也是一种邪见。那么随便你看人讲的这三种，不承认因，或者不承认果，或者不承认前生后世，任意一种啊，任意一种。究竟来讲，那么你就像是一种就升起了这样的一个邪见，升起这样决定的心。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说是生了邪见了。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邪见，还造什么十不善业，造十不善业，那么会犯了更严重的根本，犯了更严重的根本罪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面就讲了五条啊，讲这五条啊，这五条是一般来说叫什么国王比较容易会犯到的五条啊，五条罪。那么凡夫人犯了这五条，会不会犯到菩萨戒？犯啊，同样也犯。那今天我们这个菩萨戒，对，今天这个内容就辅导到这里哈，辅导到这里。那么下一堂课还是讲这个菩萨戒，具体来讲护持的戒条啊，护持的戒条。那应该是下个星期六啊，下个星期六对吧？下个星期六之后，因为就这个学期就结束了，那可能中间要休息一个星期，是不是？所以下个星期六我们还有这个课啊，不是等再下个星期六的，是下一个星期六二十六号中午，我们还继续来学习这个三戒论啊，大家不要忘了。好，我们先简单做一个回向，在那个答疑。此佛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